欢迎收听杰斯聊，我是小杰。今天的录音时间是2024年2月18号。那我们今天又来一位贵宾，不对，同一位贵宾，就是 Eric。
我又来了。
没有，现在真的 Eric 的集数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自从那个欢愉加绿宝石之后啊，还有上一集我们讲毕业改周期，还有这一周即将要上的马尔蒂夫，你们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上了，因为对这个最近 Eric 真的去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就迫不及待想要来分享一下他。你是什么时候去这一趟的？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新航的这一趟，
这一趟是真的规划非常非常久，就是农历大年初一去搭这个新加坡航空的头等舱。嗯，那这个的话真的是规划非常久，因为其实新航头等一直是里程玩家的梦幻的产品，尤其是380的套房。
对，
那其实我这张票呢，应该是开了又退，开了又退，开了又退，应该重复了三个循环。
为什么你要一直开会退？
当然有一次是因为疫情。
嗯，哦，所以你其实原本在两三年前可能就想要飞这一段。
对，没错。
OK，
然后再来就是新航的头等呢，其实就是两个产品嘛。新航在380跟777上面有配头等，但是所需里程虽然是一样，但是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OK，
777的头等就是大家一般常见的121。
嗯嗯，
你可以想成是更大一点星宇头等的位置。
哦、
就是、哦、对，但就是服务更好，然后有隔间的有。跟商务舱有一个隔开的空间，但是它其实就是121，就像日航啊、全日空那样。
嗯，
可380大家知道就是套房
啊，对，大家最想要搭就是那个套房。
对，所以你一样的里程数，你换下去380，然后被改机型，你要搭吗？你当然不要搭。
哦，所以你之前是
被改掉了。所以我第二次是被改机型。
OK，
对，所以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怎么换票开始讲的话，就是第一个新航的头等舱的话，只能用新航里程开，你不用想用外加开是开不到的，
只能用自家，所以 AC 什么 UA 什么
都不行。对，但我要讲就是，但有传言 AC 能偶尔开得到，
嗯，
但是也是商务啦，头等几乎没有见过，
对，
所以头等你就只能用新航自家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是要乖乖存新航里程。那我那个时候是疫情前的时候，点数比较不值钱的时候，我是买了中信点数去换的。
哦，那时候买多少？
我买0.1，很便宜。
哦，现在0.12都买不到，
对，
非常可怕。
所以我那时候是买了0.1，所以等于是一里0.3换到的，然后就存在新航的账户里面。
那时候刚好有那个金卡的活动嘛，你是那时候一起转进去的吗？
对啊。
Oh, OK，
就同时。所以就是我就是那时候就存新航里程，然后就是想要开这个头等。那380的头等是六个位置，六间套房。那 EA 2A 跟 EF 2F 都是可以打开变成双人套房。
哦，
那3A 跟 3F 就单独的套间。
嗯嗯，
所以最佳的体验方式就是找一个人跟你一起开双人套房。
哦，那
所以我总共的三趟呢，是第一趟是疫情，有一趟是疫情，一趟被改机型。一次就是被放鸽子，就是开完票之后就分了。
所以你三趟原本都有找到人哦？
前两趟有。
好羡慕哦，我一定找不到。
我呢就当时的对象嘛，
反正三趟都不同人对不对？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OK， 没事。那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是情侣，那这样子我们去新航380头等，你建议选位是哪？是怎么选？
就是 EA 2A 或 EF 2F。
哦、对
okay, 你在选位上就要先选好，然后他就会把中间的隔板打开，就会变成双人床。
哦，
但是双人床有好处也有坏处啦，就是说，双人床的话，就是你可以想，就是说 EA 就是你门口走进去，床在左边，那2A 是门走进去，床在右边。
OK，
所以打开之后，床是合并在一起，可是你吃饭就变成在两个角落吃饭。等于吃饭的时候就很像两个人、就是、
套房在两个角落在坐
着吃饭，就是有点就是有点自闭啦。对，那但是你如果搭日航或是国泰头等的话，就是可以对坐吃饭。
对对 对，
那那个就蛮浪漫的。对，
那个吃饭。
那所以就但是双人床拍照上去跟那个感觉还是会很震撼，因为真的不夸张，新航头等一上去的时候，你就自己觉得哦，真的好大间。
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例如说一个新航头等，就是一个头等舱位置，它有几个，例如说几个窗户啊，或者是它大概是，比如说床多大？
我觉得我们就用平躺的商务舱来比喻好了。
Okay, okay.
平躺商务舱，我们以长荣举例，长荣的那个787就是那种正方形的，因为用反鱼骨来形容已经做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用正方形的位置来形容的话，你一个头等套间的位置应该是四个商务舱位置。
四哦，那很大哎，
非常的大。那380的二楼，它就是 单走道，两边各一间，
嗯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宽敞。简单讲，你就即便是床铺下来，旁边的空白区，你要手两只手完全张开是摸不到边的。
这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摸不到边。
因为新宇那边，
而且你看，就是我身高180，但我这样两手张开，我也摸不到边。
嗯 嗯，
所以你在里面跳舞都可以。就是真的是很大间，
那它的那个密闭性如何呢？我可不可以就是双人床这样打开之后，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写个 DND 不准别人进来这样子？
当然是可以啦，不过它上面还是镂空的啦。
哦，
但是镂空的位置也蛮高，除非你真的是身高非常高或跳起来，否则是你看不到里面。
所以可以就是恣意妄为的意思。
嗯，对，你要做坏事是没问题啦。
OK， 好。
但就是说，反正双人套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间，
嗯，
所以要换就换380嘛。
对，
好了，所以这样就讲了。就回到问题，就是那换的时候有一个网站呢，就专门讨论新航。我也是因为想换做头等舱，所以去看了那个 blog。那应该不算 blog， 应该算是我不知道算什么，就是那个它其实是一个贴新闻的网站，可是它贴的全部是新航相关的新闻。
哦、OK。
然后它就是会定期去 update 所有的新航的 route。
嗯嗯。
比如说，因为380跟777它会轮着用嘛，
对
对，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换到一条航线，你保证它一定是380。
哦，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嗯，
就像你，但是我觉得这次疫情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你就看疫情过后各航空公司恢复航线的顺序，就知道哪些是它的命根子
最重要，它只会放380。
对，
嗯，
那比如说你像国泰，大家就像第三说的，国泰就是251252嘛，就是那个晚上去伦敦就是它的黄金航线，
对，
就是它优先一定是复飞这一班，载客率最好，所以如果头等舱要恢复，这班一定最先，
嗯，
所以新航道理也是一样的。那以前的话，旧新航380头等还有两种配置，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疫情之后新航都改舱了，所以现在380的头等全部是套房，是不用担心。
嗯，
但哪些航线固定用380，这就是问题了。
对啊，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欧洲航线的话，除了伦敦之外，都是 seasonal 的。
哦，
所以我换过巴黎，但就被换777。
嗯嗯，
所以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都有头等舱，可是380、777就真的碰运气。
OK，
它就会是 EQV。
嗯，
好，那像我朋友就是也当肯也被换过一张，也是被换机型。
好惨哦，
就是基本上是换。那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点就是会换，那所以哪个点不会换呢？伦敦，
嗯，
伦敦现在一天四班是全380，
哦，这么凶哦？
对，但是那四班里面也是有顺序性的，那其中有些航班的话就是一定是380，
嗯，
所以伦敦是一个一定有的。
Okay, okay.
那再来就是雪梨，雪梨现在一天五班里面也是有两班是380，
嗯，
所以伦敦跟雪梨是长程航线里面380固定会出现的。那雪梨是哪一班呢？就是我这次要搭的，这是晚上新航出发的231这一班，编号231。
嗯，
231在雪梨的地位就像国泰伦敦的251的地位。
哦，这么所以也是黄金航线，
就是最黄金的航线。对，就是这一条是固定使用380，就是疫情过后跟疫情前从来没有被换过金星，永远380的航线。
OK OK，
我就是因为换过墨尔本、换过巴黎，都被改机型，
最后
所以我最后就是认真做功课去研究。
嗯，
那雪梨是一定有380，而且是231这边一定有231跟221都是基本上一定380航线。
嗯，
墨尔本就是也是 seasonal。墨尔本现在一天也是五班，不过777或380就不一定。
嗯，
奥克兰380也会见到，但也是不一定。
哦，也奥克兰也会飞380。
对，奥克兰也是不一定。
Okay.
然后再来就是东京，东京成田也是不一定。羽田是因为羽田不能降380，所以羽田固定777。
嗯，
那成田那一般就是有的时候380，有的时候777。再来就是上海也会出现，但也是不一定。
嗯，
然后北京是确定不会飞了，就是380不去了。
OK，
然后再来就是孟买跟德里，但是说实在话啦，你搭孟买德里没什么意思啦，因为太短了啦。
嗯，对。
那再来还有一个哦，就是香港。香港我搭的这一班航班号，我确认一下，应该8888，
也是用380啊。
雪梨到不新加坡到香港这一班，就是香港中午雪对不起，新加坡早上9点出发，香港下午3点半出发，这一对航线是它飞长城线中间的空档。
哦，
所以这一班会固定用380。你可以把这一班想成什么呢？想成那个大韩航空会拿380飞台湾。
哦、okay,
就是因为你有长程性的空档，
一长配一短，
对，然后那个短的呢，它就刚好是塞台北刚好。
嗯，
它对新航而言，它那个空档塞香港刚好。
嗯，
所以香港的那一班也是疫情过后都一直固定380。
OK，
于是我们得到结论了，你要最完美的380的话，全程380就是香港、新加坡、新加坡、雪梨，或香港、新加坡、新加坡、伦敦，这是一定380。
嗯嗯，
但是呢，香港、新加坡、新加坡、伦敦，第一个。所需里程是天价，天价。好，再来就是伦敦的380呢，基本上你找不太到位置，
是不放吗？
新航的放票是这样子的，虽然名目上面380跟 GGW 的头等所需里程是一样，那新航本来就有两张表格，一张是 Saver， 一张是 Advantage，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是普通买个加价版啦。
嗯嗯，
好，那当然 ，Advantage 位置会比较多 ，Saver 位置比较少。
对，
那当然票规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我想这个太细节了。但是你如果能找到 Saver， 就是比较便宜的头等，那一定是777
哦，
380不会放 Saver 的位置，
都是放 Advantage。
对，一定是放贵的。
Okay.
好，可是呢，伦敦是连贵的都不会放。
哇、哦，所以他们真的卖的非常的好，然后完全不想放、欸。
这个、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搭的时候，香港那个短程就算了，
嗯。
新加坡到雪梨是全满，
你说头等也是
全满。那你想哦，那个班机六个头等舱，对不对？
嗯，
我已经换走两张里程票了，
还有四个，
所以那四个都是 cash。
对，
但都是卖掉哦，
很疯哎，
很疯。所以新航的头等真的是有，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个人分享，就是说像英国就有固定的某些很有钱人，他们只要出国就是固定拿新航头等
哦。
所以头等舱的柜台都认识那些人，
嗯，
所以他的头等是真的卖得掉
，OK，
真的是 cash 卖得掉。对，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是因为这次我自己亲自实验，我其实有像，因为好，我们就拿日航来比较好了
，OK。
就像那天日航的头等的话，季节性是蛮严重的，比如说像冬天，像有人不是分享过，像芝加哥不是某个网红不是包仓嘛，
嗯，
两个人就包仓了，八个只卖两个，
对对。
然后你看像新航不是。日航全日空常常都会放那个 last minute 的位置嘛，
对啊对啊，
就是卖不掉嘛，
对，正常都卖不完吧。
但是新航很可怕，它的位置是真的会被卖掉，
而且它 advantage 其实已经所需里程其实蛮高了，就
香港、新加坡雪梨是158,000里单程，
对啊，其实有点高哎、欸嗯。
那现金票是都卖得掉，所以我上去其实我有吓一跳，我想说。我们两张里程票，那新航里程票头等舱放的其实很少，所以我确定不会有更多里程位置了。
嗯嗯、
那四个保证是现金票。
嗯，
那现金票价格都很可怕。
你有看过吗？这一段的话，
新加坡到雪梨来回起码也20-30万跑不掉哦。
嗯，
对啊，
所以真的都卖得掉，非常
都卖得掉。那你新加坡到伦敦的话，应该是40-50万跑不掉。
嗯，
台币，所以如果能换就是提早去换，但是远期的话其实像我刚刚讲的那条线，香港、新加坡雪梨，你要换远的话，两个位置我觉得是找得到的，要耐心一点找。
但要多久以前？你说远期大概
一年，
都要一年。你记得是330、360、365，
你大概11个月以后了都还算有机会
哦，都还算有机会。
新航是不会放 last minute 的位置的，
对，
就最后其实没卖掉也不会放，所以如果真的想搭，不要赌，你就是好好规划，像我这样规划一趟。所以我这个是去年就我这个票是去年在马尔蒂夫旅行的时候换的。
哇，在马尔蒂夫换新航头等啊？
就是问去的人说要不要一起搭新航头等，然后就说好。
哇，还有续托哎、欸，好感人哦。这样子怎么会不继续？没有啦，好，就没事。
但不一定啊，现在有没有继续我也不晓得啦。
会啦会啦，
反正
那你就应该在新航头等上面再问一下明年要不要搭个什么。
我没问了，对啊，因为、
完了，
因为之前没有，不是因为上次被他拒绝过一次，我也不想问下一次啦。
好啦，没事，我们不要提伤心事，毕竟这个是过年出游。
好，所以就第一个，就大家如果想搭的话，就是真的提早规划。
嗯，
好，那你换好票之后，再就是搭机前的准备了。换好票哦，新航税金很便宜，附带一提，就是头等舱的税金台币1000，
这么低
不到。
你这张是香港、
新加坡
雪梨，
我记得1000不到还是1000出头，新航税金很便宜。
OK，
相对很便宜。好，然后你换好票之后，再就是 固定去等待，
嗯，
然后等待完之后到出发前一定要记得，就是大概出发前两个礼拜吧，头等舱的话就是一定要预选菜
哦，
就是那个 book the cook、
嗯、
对，那每一个出发点都有它特殊菜色，
嗯，
都不一样、
okay、
像我这次香港出发，因为刚好遇到过年，
嗯，
所以特选菜一个是龙虾饺子，
嗯，
然后有面，另外一个就是瑶柱，但里面有干贝、有鲍鱼的海鲜，
这么高级。
对，那像比如说像日本出发就会有和牛，
嗯嗯，
那英国出发就会有炸鱼薯条，那好像都没有人要吃嘛，反正就是它每个点出发都有特殊菜。
嗯，
那新加坡出发有特殊菜嘛？那就是最招牌就是龙虾，
对，
那是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这个，
一定要吃。那当然还有一些新加坡特色食物、
嗯、
那我们这次是香港出发就两种，我们各点一种。那新加坡出发我们点了一个龙虾，点了一个新加坡当地叫什么李什么什么厨师，
嗯，
我觉得就类似那种厨师特制菜啦。
OKOK、嗯嗯、
那我朋友吃他说真的非常好吃。
OK
非常好吃。
他是什么事的
新加坡食物？
就是
什么什么炸鸡啊什么，但是就是都做新加坡的口味，
嗯，
蛮道地蛮好吃的。
OK
然后那一定要先点，对，那一定要先点。
嗯嗯嗯。
好，那我这次旅行是台北出发，那我台北香港，以我当然是搭国泰嘛。对，
嗯、
那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是台北国泰地勤可以直挂新航、
哦，
所以我的雪梨有挂，我的行李挂到雪梨。
嗯，
可是台北国泰地勤弄不出新航的 boarding pass，
这好像算合理，
好像合理，但是。嗯，maybe 长荣可能就弄得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盟的问题。
可以啊，新盟一定弄得出来。
对，那国泰弄不出来。可是，到了香港转机的时候，我没有 boarding pass。
嗯，
可是这点我觉得蛮拉扯的，就是新航在香港一天七班，但转机柜台没有新航的 counter。
这么怪哦！
转机柜台有 ANA 有长荣、
哦，
但
没有
新航。那我就问他说：“对，现在新航这边没有柜台，所以我就得出境才进去。”对
，OK。
那香港机场你进去，其实你就会发现很明显嘛，国泰在最左边，
嗯，
整区是国泰嘛。
对。
那最中间就是最醒目的，一走进去是谁呢？就是香港的除了国泰之外的两大台柱，
嗯，是
小花
，OK、
欸。哎，小花上香港很强哦，
真的吗？
小花在香港、台北、香港加起来一天十班左右、欸，哎，
这么疯哦。
所以你。香港机场正中间的那条 line 走进去，左边就是小花，整排小花，
嗯，
然后小花也代理了其他 SkyTeam 联盟的东西，
对对对，
右边就是新航，
哦，
所以你从柜台的配置就看得出来，就是这两间就是香港机场除了国泰之外的最大
最大的两家，
对，
但是没有转机柜台，
我觉得真的很怪，真的超怪的。
哦，我问一个问题，你这样子，你这样子把行李拖出来，所以你要港签。
我心里没拖出来，我就人出来。
哦、对对对，你人出来，然后哇，
我带、哦、我有带带包证。
OK， okay
对，
那就
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就再重新办 check in， 然后再进去。
嗯，
对。然后进去之后呢，新航在香港的贵宾室已经开了。
嗯，
在 gate 五号门那边，就是进去之后的右边
而已、嗯。
对，然后那里面是有头等区的。
OK，
不过头等区，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小拉差，是因为。
食物
是有一本单点 menu 啦，
嗯，
那当然就是有些什么沙爹啊那些东西，可是它自助餐上面的吧台上面的食物跟旁边商务舱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一个菜都没有动，
就一样的拿进去，
它就只是一个单独空间让你吃而已。
OK，
所以我觉得有点小失望。
嗯、
对，我觉得以新航在香港一天的。
有
一班380头等、嗯、还有两班77头等，然后一天又飞七班的情况之下，因为头等贵宾室的话 PPS 是进得去的，
嗯，哦 OK，
对，所以我会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匹配，
嗯， 嗯，
不是那么匹配，就比起国泰的外站头等我觉得弱了一点，
你用外站比外站、嗯、你还是觉得
他我觉得弱了一点。
OK，
好，那后来我们就简单吃了小东西，那过年有特别福，就是写春联，所以我有写春联，我写新航春联，就是写春联，就是他们就帮帮我们写，然后我就写了一些字这样子，然后我朋友也有写，然后后来我们就准备搭机嘛，
嗯，
那我很少机会搭380，我只有搭过一次是马航380，这就是我第二次搭380。
Okay。
那就从登机开始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一般我们搭空桥就是往下走，那三八零就是往上走嘛。
OK，
就是 你会搭一个慢慢往上走的一个空桥，然后走进380的那个机舱里面，然后往左转、那当然就空服员服务当然是很热情嘛，就都没有问题，然后就会帮你拍照啊，都开始弄到很开心这样子。对，然后就开始要分享我的糗事了。反正就是上了三八零就很开心很兴奋啊，然后他就拿了一台，就拿送的礼物是小熊，但是他现在是个迪士尼100周年联名款，
我纪念小熊是不是？
对，那我在香港那边有拿到。
OK，
然后就开始吃东西嘛。那新航酒单很厉害，光是香槟就有3种，那除了库鲁克大家都知道的库克香槟之外，还有另外2种我不会念啦，反正就是2种很厉害的香槟这样子。
嗯嗯，
那我这种酒鬼那样就是都要喝一轮啊。
对啊，欸，等一下，你有带酒，你有带酒单吗？
酒单
我们先，我们来，我要看酒单。现在 Eric 给我他们的那个 酒单就整个菜单非常非常丰盛，这个厚度这个超厚，这一本不知道有没有20页。你觉得这一个，因为我最近看一个 YouTuber， 他就跟我他就讲说这个 NA 的头等他酒单非常非常强，就是 他有把他这个价格多少全部列出来，它价值也非常非常高。那你都搭过，那你觉得？
我 ANA 头等是还没搭过，不过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我有看过别人分享，所以这个地方 我有一些我的看法啦。就是其实 ANA 的策略非常的简单， ANA 的不止头等哦， ANA 的商务的酒单也完全提升过了，但它提升的品项非常简单， ANA 把所有的烈酒的品项全部用到顶
哦，
但它把红白酒香槟
downgrade 一点。
对，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红白酒跟香槟是开完没喝就丢掉
啊。对耶，
因为你 一台飞机里面你红白酒是不可能拿下一班去喝的。
对对，就已经倒掉
了，都变掉了嘛。可是烈酒不会啊，你威士忌可以下一班就去用啊。所以 ANA 其实非常聪明的是 ANA 把所有烈酒都用到顶，就比如说像 Johnny Walker 他就用好的。那但是反正烈酒没喝完就去用啊。
对啊对啊，没事，所以这样就省一点成本，但是也有提升它的品质。
没错，对。那新航的话就真的是全面性的都用的真的很好。对，那就香槟3种嘛，然后白酒红酒什么都用的都很好。好啦，然后我这个
喝哪些啊，
我这酒鬼就上去就想喝嘛，然后就那当然是第一杯一定要先喝库克啊，就最有名的库克香槟啊，就跟国泰同一支啊，最爽的啊，开始喝。那就喝完香槟就说好，那再来第二种香槟好了。那我想说按顺序喝嘛，就是先喝香槟，然后白酒、红酒、甜酒这样喝。
这样这个顺序有讲究吗？因为我对于这个酒的
顺序一定要按顺序，一定要按顺序，
哦，是吗？一定要先香槟再
好，我等一下就要说不按顺序的下场了。就是我想按顺序喝，然后结果喝完第二种香槟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要喝第三种香槟。那不知道是我的沟通有误，还是他们听错。然后过了1分钟之后，他就拿了一瓶红酒来了。
OK，
那当天因为我喝得很嗨，对，然后就是跟旅伴，我们也就是那天没什么吵架，然后
OK，Nice to know。
对，然后我想说，哦，红酒来了，那就喝吧，来就喝啦，我就喝，我就叫倒，然后他的每一瓶酒真的都很好喝，然后我就开始搭餐啊，吃啊，然后就开始喝。然后我还没有讲，他就帮我续杯了，所以我喝了香槟3杯，2种口味，又喝了红酒，
3杯红酒。
然后这时候呢，他又把他就是我说喝什么，我说好，那快喝白的了，因为我就吃海鲜嘛，再加上龙虾饺子来了嘛，就喝白酒嘛，再把他所有白酒再喝一轮，再喝个3-4杯。这时候呢，我没有再点了，他突然冒出了我很久以前点的第三种香槟来了，是
故意搞你。
那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已经喝了香槟红白之后，你再喝香槟的效果其实跟啤酒是一样的，
就是气灌进去很容易起来。
你知道？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喝到就是 OK， 没有事，喝吧，来吧，我就 OK 倒啊，喝啊。那我就后悔了。
如何？
反正就是我总共这样喝了总共12-13杯吧。但是我觉得这对我而言就是日航头等，我也这样喝，但没有事。
Okay.
因为我在日航头等上面我不太会喝，其实我比较喜欢喝白酒香槟类，红酒比较少碰，对，
okay, okay.
除非是牛排我才会搭红酒啦，但那天就是因为就都喝了，然后最后喝了，然后用香槟结尾，喝完之后还喝了甜酒，然后我就经历了人生最丢脸的事情，就是当飞机开始要下降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死掉了，就是飞机开始下去开始晃，然后 我觉得我要死掉了，我已经顾不得什么安全带等好了，我错误示范了，那我就开始冲着厕所去。然后到这边就先岔题讲新航的厕所，头等舱啊有两间厕所
哦，六个位置有两间厕所，
对，有一间有一间厕所是有沙发床，
哦，不妙哦。
那那一间床的那一间大概是商务舱三个位置
，OK，
但那一间是小间的厕所。
哦，
另外还有个大间厕所是有座位、有化妆台、有梳妆台、有位置可以休息的更大间的厕所。然后呢，我就去大，那个就真的很大间，反正我就去开始吐。对，然后吐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这人就觉得我要死掉了。然后我总共在飞机降落的过程当中，我去吐了三轮。
他没有阻止你哦？
有，但是阻止我也没有用，因为我就是要吐了，我就是要吐了。
那怎么办？他在外面敲门吗？还是他就坐在那边？
他没有敲门，他不理我了。
对，因为他也不能动了。
对，然后但是没有，因为380很稳呐、
啊。OK， 好险是380哈。
当飞机着陆的那一瞬间，我人在厕所。
再说这个错，这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示范。
对，我错误示范
太夸张。
没有，我是整个人瘫软在厕所的地板上，我已经死掉了。
还好你搭的是头等，
对，还好搭的是
头等。其他间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子摆你的身形还可以吐。
对，然后就是吐了三轮，然后后来下飞机之后保持镇定，到了 private room 我又吐了一轮。
等一下，这个还是香港到新加坡而已，你就已经长这个样子了。嗯、哇，好精彩！
所以我非常的后悔，就是我这样就走，所以我。到时候五月还有一趟头等
，OK。
那一次的话，我一定要在 private room 血吃，因为我这一次我在 private room 我什么也没吃。
哦，就因为这样你吐乱七八糟，
我胃痛到要死掉了。然后还好在新加坡机场的新航的贵宾室楼下有一间药局、
okay ，
我买了香港保济丸救了我一命。okay、要不然我本来以为我活不到雪梨，我真的觉得我要疯掉了，
太夸张了，
很夸张，因为我。不是混酒这样混，然后又喝了香槟之后，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我在380上面吐了三轮，然后到贵宾室吐了一轮，然后新加坡到雪梨又吐了一轮。
等一下你在上面有喝吗？
第二段吗？
对啊，还喝啊？
不是，没吐干净，又起飞前又吐了一轮。
但这你有没有喝？这你上去又不喝，又很可惜啊。
喝一点点的，那不敢喝
多，一点点是
两杯啦，没办法再喝。
我先跟大家讲 ，Eric 酒量是非常非常好，从来没有看过他醉或者是失态过。但是他现在可以在机上吐，你就知道肯定是美酒配美人才让他如此的陶醉。
然后就真的很后悔啊。然后到 private room 的话，就是可以说一下，就是我刚刚讲说在香港机场的那个 first class 的话，就是。那个 PBS 会员可以进去，
对。
那新加坡就是你走到 T3 的话呢，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它是走个电扶梯上去。上去之后呢，你会看到映入眼前的是一个 Business Class 的 Lounge。
嗯嗯。
那如果你是星空联盟金卡，是要进另外一个哦。
OK、oh。
它新航的话，星盟金在新加坡机场，如果你搭经济舱，你是只能用。右边那个给星盟购的贵宾室，
嗯，
那就、個、超级烂、
啊、其实就跟这个那个长荣在台北那个感觉一样
Star、嗯、一样、
嗯、OK。
那所以自家的商务贵宾室在面前，然后左转就是头等 First、
okay、
First 进去之后再左转、
uh-huh、
就是 The Private Room、
oh、
The Private Room 是所有会员都不能凭会员资格进去，你一定要是搭乘新航头等的班机出发或是抵达都无所谓
哦。那还
所以有人为了体验新航的 private room，
嗯，
那你要开一个比较简单的开法，就是
香港
no，
嗯，
你就开雅加达、新加坡、新加坡、吉隆坡，然后雅加达、新加坡开头等
哦。那这段有头等哦，
有。
好诡异哦！
新航雅加达是它的超级大重要点的。新航做这么大，就是因为它吸纳了所有的印尼跟印度。你可以把疫情前的中国之于国泰，比喻成现在的印尼、印度之于新航。
哦，那
要不然新加坡哪来这么多人口去搭、啊？
对，因为它最近的营收也是很漂亮。
对啊，
很可怕。
就说你所有的印度、印尼的有钱人都要进新加坡转机
啊、哦？对，合理合理。
所以。所以为什么雅加达、德里、孟买是有配头等舱的哦？
啊，但都77嘛，
都
77。OK OK OK。
但是你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进到那个头等贵宾，那个 private room 没有问题，因为抵达或出发都可以进去。
OK， 那还不错，
还不错。那你进去之后，它就是先到的话，左边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个洗澡的地方。
嗯，
所以我就先冲进去，先吐了一轮。 然后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很多座位，座位真的很多啦，然后就是要用餐区什么的，
是，
然后哦那边menu啊，我看我那个旅伴在那边吃，我真的是看到我都想哭，因为就是哦真的很好吃，你要什么有什么。
真的吗？
龙虾随便你吃，吃到饱啊！
就随便想都那里面都会有，
都有。然后各种你想到新加坡食物，什么都有，都很好吃。
所以还是单点的，
单点的阿拉卡特。然后他吃了好多种，我看了就觉得我好想吃，可是我胃真的好痛好痛。
还有那个保济丸，
保济丸是都是稍微让我不要吐而已，可是胃还是很痛。然后酒也是随便你喝啦。
哇，那你亏大了耶，
亏大了，亏大了，亏大了。反正就 private room，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但我觉得拿他跟其他贵宾是比，我觉得不公平，因为，要争头等才能进的贵宾室，勉强你要讲是纽约的那个 Chelsea， 可是 Chelsea 还是可以凭 AA 的 Concierge Key 跟 BA 就有进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比，所以你这个是单纯一定要搭头等才能进去哦，有啦，卡达在多哈的贵宾室，跟阿联酋。那个我没去过，我就不能比较。但是新航这一间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它是2022年又重新改装
过，
非常新。
OK，
对，所以里面的环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那里面安静吗？
非常安静，
就人也很少这样子。
你就想，它就几班飞机，头等就几个人啊。
OK，
就像他那天，因为我们的班机是半夜12:30，可是我们后来 delay 到2点多，那个我礼拜开心的要命，因为
在什么
时间增长啦。
哦，对耶，对耶，对对对。
那所以就跟那边慢慢玩嘛，对。然后这真的非常舒适哦。Private room 里面除了用餐区之外，还有四个房间可以睡觉。
哦，就是有一个小
真的可以睡觉的房间，
小套房，
小套房你可以关门睡觉
哦。
然后里面的床是那个什么太空单铺床，就是那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那什么，
就是。说什么躺下去跟什么什么支撑力很好
okay,
然后有那个电动可以遥控的。
哦，完全不
它就是很厉害的床就对了。Okay, okay, 然后每个人在那里面限用2小时。
那里面可以洗澡。
洗澡在外面洗。
在外面洗。
它就是个睡觉的地方。
Okay,
但是新航的那个 private room 不能过夜，它只有开到2点半。
两点半 ,okay。
因为最后一般法兰克福是2点15，开到2点半。
Okay。合理，
旁边的商务区就24小时。
对，
那所以那边不能过夜，但是所以我是有去那边，我跟我旅伴有轮流去那边睡一下。
轮流为什么不一起睡？
那问他，
我洗澡
啊，当然要问他。反正就是轮流去睡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有一起，就是在他有吃饭，我们有吃饭，然后。所以 private room 是头等舱，你一定要去体验的部分了。那下一段380的登机口就是新航的380进去之后呢，长城线这一段就会有鱼子酱了。
Okay,
短程是没有鱼子酱。那新航的鱼子酱给的非常大方，分量大约是日航超过2倍的分量。
哦，不是就是一个圆圆的吗？还可以更多、啊？
日航圆圆的很扁。
OK， 哦、oh, 哦、okay ，
新航的很深。
嗯，
就是那种。日航是那种你用汤匙一挖就会见底，
敲到底的。
没有，他那个是你挖3口才见到底，
这么夸张？
很多。你知道那时候我的胃已经痛到爆炸，可是鱼子酱不吃又不行，
就闻香。
没有，我就是每吃一口之后，要在那边深呼吸非常久，舒缓我的胃，然后再吃下一口，所以我吃超久，但是还是要吃下去。
嗯，理解。
龙虾也是一样哦，龙虾真的是很厉害，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作为 signature 是一种绝对经典，不会退流行，就是一定经典。就那是你任何时候吃都觉得就是经典，
这是高级，然后这是
对，就是很棒的龙虾，肉很多又很大，然后而且都帮你切块切好，然后经过焗烤过，一块一块分食，非常的方便。
他都已经帮你切好这样子，那这距离多大只？大概
我有照片，
所以他会帮你就是。对半切，
不是不是，它直接就是里面切成很多小块、
哦，他已经把它弄好这样子，然后还有焗烤哦，
这么大
只，照片，这有点多这个可能是我们一只手这样张开，
超过吗？超过，但是它里面肉非常多，
那肉上面那个黄黄是焗烤的东西，哇哦，这个很棒
而且它好像有加咸蛋黄去做焗烤，
这真的非常非常，而且摆起来也很漂亮，
非常的棒， okay、就这道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体验的食物，
经典。
经典就是非常经典，一定要吃。
除鱼子酱跟这个龙虾以外，还有什么？你觉得？
鱼子酱跟龙虾就经典招牌嘛。然后龙虾我也是忍痛把它吃完了、啊。然后 吃完之后这一段哦，我在这一段的上面，我吃完之后我睡得非常的好，
嗯，
真的有好好的睡一觉，嗯，起来之后到雪梨，我那天行程还能走。
OK OK，
就是要不然我本来一直以为说我这趟旅行可能泡汤了，因为我真的我在新加坡跟在飞机上我是没办法挺直腰的，我只能弯腰，因为胃真的太痛了。但是我到雪梨之后，我当天行程是有走完，
还是有走完？
对，就是我觉得那一觉真的睡得真的很好。
嗯，你在睡多久啊？所以你吃完就开始睡？
对，我应该有睡四五个钟头哦。
哦，那很久，欸，那段其实没有到那么久，欸，
我睡得很好，然后起来就准备下飞机这样子。
他有第二餐吗？
你可以吃，但是我没吃，因为第二餐就是一般的早餐了，我就没吃。
嗯嗯，
欸，哦，不对，我说错了，我跟我旅伴我们两个有说好，我们为了调时差，我们是一上飞机先睡觉
哦，
然后睡起来之后，
okay，
请他把本来的正餐当第二餐给我们上。
哦，这样也不错，欸，这样蛮聪明的，
嗯。对，所以我们是先睡觉。对，
嗯，
那这边就要讲一下，就我们这两段都有发生很有趣的事情，
请说。
嗯，新航这个头等的机型，这个里面这个配置其实是十年前的舱了。
哦，
其实我非常感叹的是说，新航在十年前，2013年就推出这样子的 First Class 的产品。那在这十年里面，居然没有其他航空公司能够超越它，
嗯，
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的，欸。在现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时代里面，你要做一个产品十年内都维持领先，我觉得很难的，欸。
而且它品质也非常非常的稳定。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当时真的非常有远见。
对啊，2013，
二零一三，
他买了，
好，
看，
所以现在重点来了，这飞机就是十年了。
对，
所以它里面的硬体是有问题，东西会坏。
什么东西坏了？
我这样真的很扯。香港到新加坡是我们那个操作娱乐系统那个平板坏掉。
哦 ，OK， 平板坏掉，那
平板坏掉，然后他还修不好，
嗯，
然后我们也就说哦算了，
对啊，但满仓也没办法，就
但
头等都满的，
他就过来不停的道歉呢，然后就说那真的很抱歉，就赔你们一人200新币，
200新币，
4000台币，4000多
，OK。
一人赔4000多，所以我们就拿到了400新币的 voucher， 可以买机上购物。他就说你要现在买或下一段买都可以。对，就得到 voucher。我说哦好。然后新加坡到雪梨呢，就更好笑了。我们先睡觉嘛。
嗯。
啊，那个床是可以平躺之外，也可以变成一个小 L 型，让你可以像是侧卧的姿势。
OK，嗯。
好，那我那个床它坏掉了，它没有办法变成侧卧，它只能平躺跟全部收起来。它侧卧 L 型坏掉，可其实 L 型我当天我用不到，我胃痛的要死，我只想平躺睡觉。
嗯 嗯，
但他们就来弄的时候发现它坏掉，
坏了，
然后弄很久，那我就说该不会又要赔钱了吧？果然他要来说他就要赔钱了，
所以他主动 offer 你，
对，主动 offer 又床坏掉赔400新币，所以我们两个总共拿到800新币，
我怎么这么
17000多台币？
怎么这么大丰收啊？
然后我们开始挑免税品。然后
17000要买什么酒？
里面有个很值得买的是那个，它有一个耳机，好像是个很有名的牌子，跟新航特殊联名款，
哦， okay，
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买了耳机，跟买了一些新航的提袋，
嗯，
再买一些化妆品，要凑那个金额很难凑啊，
哦，
凑得快疯掉了。然后
快20000块呢？
对呀，啊，那就是很就是，所以我们下飞机的时候拿了很多东西，
嗯嗯，
收获满满的下飞机，就是新航。所以头等舱的话，现在。就是一方面觉得新航很大方，但是头等的 price 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因为那个刚好那个 Urban 他们思想旅游，他们不是包新航舱去马尔蒂夫嘛，
嗯，
他就有分享说他们商务舱回台北的时候，有一段的商务舱是商务舱的座位不能平躺睡觉，
哦，那有点严重，哦，
那有点严重，
嗯，
但只有赔125新币
，OK，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个 price 的。
对他们好像有个价码了，对，
对，所以头等的话赔偿都真的都很高，
对
，tablet 坏就赔200新币，床坏赔400新币，
嗯
嗯，所以我们这刚好就是用里程票，然后又拿800新币，真的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拿了好几袋下飞机，
就是不太好意思，就是，所以我们总共拿了800新币的赔偿，然后也买了东西，然后但都不是我主动去要，都是他自己来 over 的，
嗯，
他就一直说很抱歉，然后我就说其实没关系，因为其实我当天我也用不到，
对，
当然他们就说他们就一定要赔这样子，
对，
然后
看起来 SOP 了，
对，然后我就是在当机上我就直接把它用掉，
嗯，
能不能拿来买机票我不确定，但是免税品是一定可以买的，
嗯。
所以整个的服务空姐当能够派到头等舱服务的都一定是很有水准啦，所以就是很热情啊，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拘束啊等等等等等，都服务都是真的蛮到位的。
嗯，那如果跟其他家比呢，就是这样子机场的服务、啊、
我觉得头等的空服都很棒啦，就是我搭过的国泰日航都很棒。
嗯嗯、okay ，
我想就不要跟 AABA 比了， AABA 就、
那个、应该就算了，
就是就不同 level 的东西嘛，我们就跟国泰日航比、嗯、我觉得是差不多啦。
嗯，
对，那但是、okay新航的酒啊食物真的都很棒。如果你要讲食物的话，当然日航一定第一名。
哦，日航这么前面。
日航它是特制菜单，米其林三星的不一样，而且日航的酒用的都是什么十四代啊撒弄啊，那就是不同等级的东西。嗯嗯嗯，所以餐食当然日航一定顶级啦。
嗯，
那新航排第二，国泰的餐食就真的是
相对。
国泰的头等舱的餐食就是基本上跟商务舱一样，只多一个鱼子酱，
嗯，
所以就相对没有那么特别，
是
对。但新航就是吃的真的是也很不错，但是没有日航好，但是它的硬体真的是无敌啦，那这太大间了，
对对对，但就是偶尔有东西会坏掉，
对，但是坏掉也无伤大雅啦，
确实确实，
对啊，其实我 tablet 坏掉。我根本来不及用 tablet， 因为在新航的头等上面时间过超快。
为什么？
因为超多事情可以体验啊，你要一直喝酒，你要一直吃，还要去一直去厕所。
你是去吐的？
不是，但是你要去，就是它真的很漂亮啊。然后
对啦，
所以就是也很忙啦，你没有空在那边用平板啊。
我刚刚突然看到一个，就是他，你说他两间厕所是 A 侧这边比较大，还 F 那边比较大
？F
那边比较大，右边
右侧比较大
，OK，
左侧比较小。
OK， 了解。
对，所以380是真的非常，就大家如果说有新航里程的话，好好安排一趟。那香港出发新加坡学习158000里，我自己是觉得搭头等舱体验一下是还蛮值得，蛮划算。那记得在新加坡的转机时间不要选那个很短的，
嗯，
蛮可惜的。我觉得 private room 至少你预留个
4小时，
嗯，我觉得至少要4个小时呢，因为。你一定要去睡一下啊，
嗯，
那睡可能就要1-2个小时，那你还要吃，还要洗澡。我觉得你如果就是那种转机，如果只转1-2个小时去，那我觉得太可惜了。你难得去，那所以香港那一班到新加坡是6点多，嗯、那晚上12点飞雪梨，我觉得6小时刚
刚
好。
刚好
欸、
嗯，
对，我觉得刚刚好，就是你可以好好体验一下整个 private run 的流程。
嗯，
对，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OK， 那最后再问一个，那个 A380 上面的它备品是什么？就给你的过夜包啊？是
过夜包？其实我就是一直还没有拆，今天带来跟小杰一起拆。
哦，谢谢你们。既然是不拆，竟然不拆这个过夜包，那过夜包一定要在机上马上立马拆下来啊！Eric 带了一整袋，因为我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
他们家就叫这拉力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哦，我也不熟。看起來
之前是潘海利根
哦，那
现在换成这个
潘海利根，
不知道什么牌子，
把它拆爆了。你确定要拆吗？
拆啊！
这个、网络上应该可以卖一个不错的价格、
啊，不舍得卖啦，这个自己留着欣赏。
哦，这是香水耶、欸？
对啊，
我给了一个30ml的香水，那里面还有一些像是那个护唇膏，跟看起来是。Facial mist 就是，哦，都是保湿的东西，
应该整套的啦。
对啊，这个看起来
对啊，我觉得是头等舱的那过夜包应该都不会差啦。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包包看起来还最后还可以用，可以假装它是那个 Epson P， 看起来很像、
欸，真的蛮像 Epson P 的、哦，
真的很像啊，
有点像爱马仕 Epson P， 有点像
對、啊。
对，所以我整体上的整体的搭机的这个体验。按照我旅伴的说法啦，我问他的体验感想、嗯，他就是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搭 first class，
嗯，
然后他就说，那这个搭完之后，其他机他就兴趣不大，因为这个已经太顶了啦，
嗯，那如果看卡达阿联酋呢？
卡达头等不怎么样啊，
哦、对对他可能 Q suite 就够了，
对呀、啊
嗯，
然后新航很好笑哦，380是 suite， 然后他把380叫 suite， 然后把7W 叫 first class
哦、oh, ，OK，
怎么样判断呢？你的 boarding pass 是不一样颜色的。
哎，头等
是什么？是金色 ，first class 是红色。
哦、oh, ，
所以你只要看他拿的是金色还是红色，就是知道他是380不是380了，非常差别待遇，
很会
，
真的
很会。然后的 private room 的邀请卡也是非常漂亮。
哦、oh, ，你有照吗？
我有照啊，我今天那个就今天忘记带，但是就是有照，
因为这次我特别请 Eric 东西要带来，或者是要来照，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打过
邀请卡，像这样
哦，这么漂亮啊，
很漂亮。
我以为只是就是跟什么其他家一样用那个，
而且磅数很厚、啊，它是一张很厚的纸，然后就是 the private room 的一个邀请卡，所以邀请卡就是真的是
很赞，
很赞，对啊，这是写春联的现场，
哦，还哎，这真的好笑，
对啊，就是在香港机场写春联，然后哦，整体会长这样，金色登机证跟金色的 private room 的、
哦，这我看过，但是那个 the private room 那个好美哦，
嗯。然后如果是 first class 的话，它就会是红
色
的登机证。
OK，
所以我觉得新航 我自己搭完之后，虽然我是弯卧脑粉，但是我对这间航空公司我是还是很敬佩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产品是十年前2013年的舱，但是
到现在还很难，
即便它2017年好像改过了，好，我们说2017就好了，没关系，能够维持七年前的产品放到七年后还能够这么有竞争力，然后这么样 outstanding，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嗯，确实。
就像你现在回头看，比如说日航的350、35K 头等上线了，你回头看上一代的日航头等，你就觉得就是过时了嘛。
对对。
对，可是这个产品是它放了七年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说哇，没有人可以跟它比耶、欸。
对啊，
就真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航空业里面是非常不简单的。
比较好奇，那为什么其他家不这样做？
我觉得两个因素，第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飞380不容易做，因为 77W 我在怀疑它的空间不够大。
嗯，有可能，
我就怀疑它的空间不够大。那380有进就那几间，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么大的 ambition 跟企图心去做这么顶规的产品。
嗯，确实，
因为你要做单走道，然后一的头等舱，你想嘛，日航最新买的也是做111啊，
对啊对啊，差不多了，
都是 2IO 嘛，
对
对不对？然后还有哪一间头灯，我想一想，全日空的 suite 也是121耶、
对啊，它
是121更小耶、然后海龟的380头灯也是121、然后中国籍就不用讲，都是121、然后德航新改版也是121
哦，但那也蛮漂亮的，
是很漂亮。那我也蛮想搭的。法航新改版也是121，那我们的老朋友英航就不用说了哈。那 AA 就要裁掉头等舱了，所以11的阿联酋我不知道，
阿提哈德啦。
哦，
你要去试那个，应该是
我觉得它的规格就是阿提哈德的空中公寓了。
对，那个很可怕。
对，所以但是阿提哈德的那个架次不多嘛，就是飞伦敦而已嘛。
对。对，
可是新航的这样子的380现在 active 是有11台哦。还有11台，它总共有12台，但有一台没有 active。还有11台 active 的380在 run 这些航线，都用这么好的东西。重点是、真的是这些票是卖得出去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它商业上面真的是非常成功。它真的成功吸引到那些最顶级，就是说撇除能够搭私人飞机以外的最有钱的客群，我觉得被新航抓住了，
都被吸走了。大家愿意特别去就是新航这边、新加坡这边转，就为了他们最顶级一个产品。
对啊，
觉得这样很棒哎、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作结：你下一趟头等是什么时候？
我今年的话，就是这个头等完之后，我有新宇的那个四段头等票吗？
那个不算头等，那个是高一点的商务舱了，还是要再次证明？
我还有一趟新航头等，但是777啦，就是我会搭羽田出发。
哦，羽田新加坡。
对，那羽田新加坡我会换这段航线，是因为这条航线的话，你认真找是有 saver 位置的
哦。
所以 saver 位置的话，我记得羽田新加坡才不到10万里，然后七八万里就头等的话换掉了。那而且主要是因为 ANA 跟新航的合作蛮密切的，所以搭新航头等在羽田是可以进新航ANA 头等
贵
宾
室。OK，
对，所以那个我想去，然后羽田到新加坡，然后到新加坡我还可以到 private room 吃一顿。所以你要记得哦，像这种票哈，你千万不要换羽田新加坡，这样是零分。因为你羽田新加坡跟羽田新加坡吉隆坡是一样里程的。
Okay.
可是你后面多一段短的，不是为了搭那个短的，是为了 the private room。所以你要换新航头等，一定要换两段。
OK，
你不要换单新加坡来回，那是非常浪费的，
就浪费了 private room 那边。
对，因为你就没有转机啊。
对啊，对啊。啊、
所以你一定要换一个转机。所以你无论如何多飞一段，
硬飞也是要飞，
懒得飞你就选吉隆坡，一天八九班，那很短，一小时而已。
OK，
那但是就你一定要的话，那你才能可以到 private room 去享受那个设备。
OK，
对，所以新加坡东京、新加坡、新加坡吉隆坡也是一个蛮推荐的路线。对，票也算还算好找，可是新加坡的航空的那个混舱票，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但我之前那个时候网络上开不出来，要打客服。
对，我印象网络上开不出来，
网络上新航是不能开混舱票，所以你只能打客服。不过新航的规定比较死啦，就是混舱票还是都以全程头等计价。
哦，那好吧，那就可惜了。
对，可是里程数没有差太多啦。对，因为其实它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不是把马来西亚直接划成跟新加坡同一个 zone？ 所以等于是你多到吉隆坡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你都有 the private room， 这就
对。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搭的话，一定要记得开转机行程，不要开单段行程，因为你这样子，除非你开新加坡出发，否则你如果开外站回新加坡，你就少了 private room，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嗯 ，OK， 所以我印象你还有一个海龟。你开了吗？
海龟我是先买商务后补头等啊，但是
那是几月？
那是五月，
哦，
但能不能补上我不晓得。
所以你下一趟是那个新航还有一个，然后再来是海龟。
海龟不知道能不能补上，然后
再来还有什么？今年还有什么头等人来吓吓我们？
日航啊，三五 K 头等一定要搭的啊。
几月？几月？
八月。
哦，三五 K 头等很漂亮，我觉得。
我那一趟八月的，我自己也蛮期待。那趟是日航三五 K 头等去，国泰头等回。然后住纽约 St. Regis，
好 ，OK，OK， 很棒。
所以那一趟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那还有什么头等？今年
BA 跟 AA 我是有
啦，但你不觉得那头等？
但是就那个我搭过，然后那个就跟亚洲级就不能比啊。
好吧，
可能就未来几年我自己还会想搭，就是跟小杰一样，我会蛮想搭德航跟法航或者试试看。
嗯，我还是推阿提哈德啦。
阿提哈德其实阿提哈德直接买不贵耶。
就交给你，但你还是要外站的，你还是得从马尼拉
好像没有那个他们说开那个普吉岛或曼谷，然后飞阿布达比伦敦，伦敦再多一段哥本哈根，会把票价压下去。
哦，再加一个哥本哈根哦。
对，后面多一段会更便宜。
那一段是谁飞？
滑铁粉不重要。
反正中间是直接开头等吗？
直接开
哦，
好像最近的事情吧，我看到有人开这样的票，会比直接开从曼谷到伦敦来回还要再便宜一个两三万块哦。
哦，这么差这么多，哦，那好像可以，
所以好像可以压到十万出头来回。
哇，那很夸张了，
所以是蛮便宜。
那你赶快飞一飞啊！
我今年没办法，今年 BA 改制之后我没有假了，我没有办法再飞这一段。
我跟 Eric 约这个录音，其实你不要听我们好像 Eric 很常来，我们非常非常难约时间，他是要给我他在台北的时间，我们才能约。然后才有这一集，真的非常
难。虽然我们住很近，但是真的很难。对，因为我们太
不是，是 Eric 真的太常出去了。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个头等上面呢？哦，没有，
没有啦。
常都是跑去修行啊，或者是跑去干嘛的。
对啊，
对啊。不过还是感谢 Eric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没有，我觉得新航头等是真的蛮值得说的，是我主动说，就是这个真的蛮值得讲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头等舱的产品，我觉得世界上的趋势现在就是慢慢大家。头等舱就是
要拿掉了，其实
头等舱是不赚钱的啦，商务才会赚钱，所以我觉得头等花开堪折直须折，还有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多
尽量搭，
对，去点。你看像马航头等就死掉了，就没有啦，然后像以前小花也有头等，现在也没啦，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还有头等的时候，我觉得都蛮推荐大家去体验看看。
OK， 那我们之后还会再录的是你从雪梨回来那一段。
对，然后我们之后还可以分享的就是我在雪梨我住帕海啊，
OK，
还有雪梨我可以推荐一间非常厉害的餐厅，然后再就是回程我是搭国泰，所以我回程我去了 Qantas 的 First 的贵宾室，那都就是还有我还去了雪梨的 A1 的 Lounge， 那我觉得就是
整体都不错，
都可以分享一下，都是一个蛮好旅行的过程。
好，那我们就这些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再聊。
没问题，
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感谢 Eric，
拜拜，
好，拜拜。